上一次我们已经这个说到这个嘞，本论的正宗的这个内涵了，就是正宗分。那么先说纲要，然后主要是说了，这个有漏无漏，有为无为。那么无为法的话呢，就是有为，三种，就是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那么这个非则灭无为当中啊，还没有讲，先是说到了这个则灭，则灭就是有这个慧呀，来这个思维观察了这个无漏慧呀，有检择，然后能够为将所相应的这个。或能够断除，有这个力量，就是则而灭，就是一则得的灭，那么这个叫做嘞则灭，叫则灭。那么一随系四个别了，就是随他所系附的种种事不一样，那么就有相应的种种的这个嘞则灭的数量，大概的说了一下了，就说了这个嘞。思惑有91，有9981品，就是三界九地，每一地有九品，这么一个81品。那么后面呢有一个讨论的这个问题，又引发的这个深一点了，就是说我们初开始学的人呢，他可能会觉得有点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要稍微呢做一点这个嘞了解。当然在后面这个讲到六因四缘五果的时候，那就是比较明确的这个嘞部分，这个说的这个内容了。又论云，一合一说灭无同类，就是你前面讲了，又讲随这个所系附的种种的事情不一样，有很多很多这些嘞烦恼，那么通过这个智慧观察之后啊，就相应有这么的这个则灭，有这么样这个断的。那么既然的话呢，这些则灭的断烦恼的这件事，它都应该是同一类的，可是你又怎么讲说这个灭无同类呢？这又怎么说呢？那不这个不是有点这个嘞矛盾吗？那么一灭自无，同类因异，不与他，这个异不与他，故作是说非无同类，这个讲这个灭无同类的话呢，是讲灭没有同类因，而不是说了这个灭没有同类，都是比如说这个81品思惑，那么所有这个一品一品断的时候，这个则灭都是断这个类思惑，那么从这个断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都是同类的，都属于思惑的断，这比如说这个见惑的断，那么是顿断，就是他这个观苦集灭道四圣地，观四圣地的十六形象，然后在这个十六心的见到，将这个相应的这些烦恼啊顿断，全部都断了，十六刹那心，那么他见到断的呢，却是相类的，这个地方讲说呢，这个灭无同类啊，是讲呢无这个呢同类因的意思，不是说这个。灭的相应的这些体，它们有同类，它都是同类嘛，都是思惑断了所起的无漏，所起的无漏，那都是呢，同类的，不是呢不同类的。那么这个灭无自无同类因，这个道理呢，就是说这个则灭了，它不从同类因生，则灭是不能够从这个。同类因生的，就没有一个嘞 同类的，因为同类音是说了性质相同，比如说上因引上果，那么这个是前因后果，是同一类的，是同一类的，都是上引上。那么恶因引这个类恶果，引苦果，他们这个又是同一类因的，比如说这个人杀生呢，这个类偷盗啊，妄语啊，做种种这样的事情，那么将来他就感到苦果了。那么从烦恼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比如说有这个欲的贪求，然后就去追求这些欲的事情，追求这些欲的事情之后啊，他继续又进一步促长他的这个欲求，就是他的欲求啊有小小的一点欲求，然后啊引发的这个欲求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非常严重不可自拔，那么这个就是呢同类因，就是由因到果了，它性质呢相同，同类因。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善法欲，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学习出了这个佛法的这个缘起义，观察了这个呢世间的种种现象都是无常的，生命变化的，没有可依靠的，没有究竟可以得安乐的，那么就会深深的见世间过患，这个出离心呢就越来越强。出离心的话，这个是一个善心呢，他能够看到世间的这种呢扰动相、变化相、不可得相，那么这就深深出离，这个出离心就越熏习越熏习，就前因后果它都有这样的同类性，同类性质，果善也有这样的性质，因善也是有这样的性质，果善是善性的，因善也是善性的，比如说我们修慈悲观，也是这个经典呢，或者你的善知识呢告诉你呢，如何修这个慈悲观呢，你相应的这个慈悲心就是呢越来越越来越这个嘞增散，那么这个就是同类因，这个就是同类因，那么这里说这个则灭它能不能是这个同类因呢，这则灭的话我们在加行之前，就是这个先呢发出离心，然后学习佛法的道理，修止修观，深入观察这个类无常意无我意，那么你还没有真见圣道之前呢是有漏的，都是迅无漏发展，而是有漏的，你是呢这个无漏加行作意，不能称为是类无漏，那么你真见圣道的时候，那么这个是转入无漏了，那么从有漏无漏前面它是这个同类吗？它不是同类的，它不是同类的，而且这个则灭的话是则有漏，则有漏，然后呢超越到无漏，无漏还有没有则灭成无漏啊？无漏不用则灭成无漏了，无漏就是无漏，所以是有了因之所了啊，非生因之所生。但是我们世间的这个相对义的话呢，它就是生因所生，就比如说我修慈悲观样的，这是属于世间道相应的关系，观察。那么我就观察嗔心的过患，观察慈悲心的功德，就慢慢观，慢慢观的时候，那就如实的升起这个嘞慈悲心了。而我们说，观无常，观无我，你在加行位的时候能够升起无我相，升起无常相，但是这个时候还不是真见到，你真见到的时候就跟无常无我的缘起无我意，生灭无常意直接的来契入相应，当下就是就是那现成的，但不是说我这样观察了作意啊，最后就形成了这么相应的这个嘞认同认识影像，这个还不是见到。所以这个真正则灭的话呢，它是没有这个同类因的，它不能够从这个同类因生，这个则呢就是会的意思，会就有减则为义嘛，就是说进行的责罚进行抉择， 就是进行思维啊观察了，从我们颠倒的细论见里面，依缘起意，依这个种种的生生灭灭的这个五蕴来观察，再深入的这个观察，直接的契证到，唯是呢五蕴的生灭，没有一个实体性的我，所谓的作者，所谓的受者，这些都是我们在世间这个相里面，颠倒众生所起的，能够为如实的这个嘞观察到、契证到，那么就是由慧为这个引入的，会引入的时候，他一跨到这个刹那群，就是见到啊，则灭了、断了，断除这个见到上的烦恼，它就是一个顿超啊，是一个超越的了。那么前后呢是不是一个嘞同样的性质。所以它只有呢了因之所了，它不是生因之所生，它不能生，那不能是像我们世间相应的法，比如说我读书啊，我从一年级读到二年级，二年级读到三年级，这个知识不断累积上去，这我们世间相应的一些道理，一些技术，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艺术方面的。他就是说从这个基础慢慢这个练习培养到那个基础的，那么这个嘞就是享有一个嘞有一个嘞相类的这个发展。但是则灭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相类的发展，就包括这个真正见道之后修道，这个思慧这个修慧这个断修道位的这个慧这个无漏慧断这个八十一品思惑的时候，它也是这样一层一层断的。断了之后，它不用再断，它得了这个相应的这一方无漏了，所以则嘞，它不是从同类因生，这个则灭也不会做这个其他的这个嘞同类因，如果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同类因，那问题也大了嘛。如果他能够做其他的同类因，是那我断了欲界的这个上品中品，那就是色界无色界的全部都断了，那就不用再修道了，说我一见到就是顿断，所有的都完成了，所以在这个修道位的时候，这个后德字依这个嘞根本字，我无我慧，无漏慧为基础，再进一步这个观察，所以啊。这个则灭呢，不能做他的他法的这个嘞同类因，同类因，所以说嘞，则灭嘞，这个嘞，无同类，所以灭无同类是讲的这个意思，灭无同类就是依这个所系事啊个别，所系事不一样而立，那么这个嘞就是。基本呢解释了则灭是怎么一个含义的，那么第二个再接下来呀，就是这个非则灭，三种无为虚空无为说了，然后呢这个则灭无为，接下来是这个非则灭无为，三种无为，所以我们三种无为一了解了，就知道什么是无为法了，后面还进一步会有一个总摄，所以这个论点呢，它在造这些论的时候，他解释这些含义的时候，都是很清楚的、很清晰的，一层一层剖析给我们。那么毕竟爱当生，别得非则灭者，就是解释了，后面这个嘞，两句，就是除道于有为呀，于彼漏随增，故说明有漏啊，这个有漏说了，那就是苦集。苦集两地，那无漏呢是这个有为的呢是道地，那无为的呢就是则灭非则灭，这个前面两种说了，说了，然后毕竟爱得安身呢别的非则灭，这是最后这一部分就说这个嘞非则灭的内容，那么这个非则灭的内容呢是非则灭，言当生者， 当来生法，此当生法圆慧之生，圆缺不生。这里就是做这个解释，就说怎么样呢？说这个非则面呢，是讲这个当生法，当生法就是未来生法了，就是将要生的，就称为当生，这个呢是非则面呢，相应的呢这个对象。那么就是说，这个未来生法它要生的，就是因为圆缺了，没有圆了，它就不生。如果有缘的时候才会生，就像种子要发芽，它就要这个嘞阳光水分泥土，如果没泥土啊，这阳光水分都有发了，它就不发芽，太冷了没温度它也不发芽，所以它一定要有缘呢才会生，这缘缺了就不生了，比如说一个种子掉到沙漠里面，它怎么样它也不会生，它里面没有水它不生不了，所以圆缺不生。于不生时得非则灭，就是于不生时得非则灭，就是说他这个了单生法了，他不生，他不现起，他不再生了，那么这个叫做了非则灭。此非则灭爱单生法令允不起，名毕竟爱，这个是说了这个非则灭的意思呢，就是说令这个未生的法，当来要生的法，永不生起，毕竟永爱，它不是一时的啊，就像我们种子冬天不发芽，到春天的时候可以发芽，但是这个呢非则灭的话呢，它就这个缘一缺之后啊，这个再也没有机会可以显现了，就好像什么东西一样的，它要到这个季节了，它这个嘞开花，那刚好这个季节的这个风雨啊非常大，它没有办法开花，再等到季节一过了之后啊，它就再没有办法开花了，它就是不结果了，你看有的时候一些水果啦，这一年的时候，那如果是风雨太多，把这个花全部吹落了，都没有几个果子，这一年呢就不会说再有什么收成了，它一定是这个时令这个时节的时候它有相对的这个现起，假设它一不现起，它再有就不会现起了，是这个样子，就是毕竟呢爱当生，就是毕竟爱，它不是一时的，言别得者，就是毕竟爱当生的别的非则灭，这非则灭是怎么样，怎么样得到的，怎么样有的，获得的，成就的，别的非则灭，就是说未非则灭有实体性，圆缺未终，岂别的得，岂别的得故，故非岂别的得，故非则灭得，不因则当有圆缺，名非则灭，非则灭就是再不现起，就是无现起无造作之法了，这是第三种无为法了，这就是这个嘞，相应的来讲呢啊，但是这个圆缺毕竟不现，毕竟不现，不是由它这个则灭，由这个思啊，这个无漏慧呀，减则之后灭除的，前面减则，比如说与见善相应的这个慧，与这个修善相应的慧。那么就是能够断除这些种种烦恼，升起无漏，这些烦恼断了，这毕竟不生，毕竟爱当生了，那就毕竟不生了，那是它是由则灭所成。那么这里非则灭呢，它是依这个有部来说了，但是有为也是有体，无为也是有体，有漏也是有体，无漏也是有体，它三四有嘛，这一切法有嘛，都是种种法都是各有其体的。那么这个非则灭的体它是什么呢？非则灭的体啊，它是在圆缺未中啊，别得得，就是说另起，另起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写东西啊，这一行写完了，下一行，下一行写完了，再下一行，它不是这同一行。那么说，从这个非则的角度上来讲， 它主要是讲的这个圆缺，这个圆缺了，这个圆缺了之后呢，它会引起一个效果，引起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呢，让这个事物要发生的事物呢，它再不可能发生，就是它引起这么一个效果，它这个圆缺了之后，它这个呢起别的德。那如果是说这个圆线啊，这个因缘的聚合了，这个牙线了，这个未来要长一个牙嘛，那么这个牙线的话就有一个牙的德。好，现在呢放到沙漠里面去了，它没有机会发芽了，那么就有一个无德的德，就是离开了牙以外的另外一个德，这个是无为相应的，这个德是什么？就是呢非则灭，非则灭就是别的德，别的德，故非则灭德了，就是非则灭的德，非则灭的这个体呀，不因则，故非则灭，德不因则，他的德呢，不是因为这个呢有减则而有的，但是则灭就不一样，则灭你一定是要有无漏慧，你要有这个智慧，与这个呢四圣谛啊相应，能够现量现证，得到现光，如果你没有现光呢，这个呢上面的疑惑它是没办法消除的。反过来这个非则灭就不一样了，它不是通过这个来检测了观察了消除的时候，这个呢法不现起的，它跟这个呢无漏慧来观察四圣谛，来观察三界的一切这个事情因缘生性，这个上面呢所起的烦恼啊再不起来了，再不起来了，那个是正对治的力量，由这个无漏慧觉知的力量，它现起的。那么这里这个德了，这个无为法了，这个非则灭的无为法了，它的德呢，它不是因则灭的，但有圆缺了，名非则灭，就是圆缺了，不现了，那不可能再有了，楞云啊，这里就举个例子，就举个例子，就更容易明白了解这个非则灭的含义，就是有一定这个嘞帮助性。就是有的这个内涵呢，这个要是不经过一定的这个比喻，就比较难懂一点。那么这个例子就是说，楞云如言语意，专以色识，于色声香味触等谢，远比境界，这个嘞五十生等住未来世毕竟不生，就是举生活里面一个例子了，就说嘞，比如说这个眼呢跟这个意，专一色识，专门一个色，就比如说前面有一幅这个非常美的风景图，他一直眼睛盯盯盯的看，看得都入神了，然后别人叫他，他没听见，后面有人来了，他没去看到，其他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触啊，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其他呢都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呢，充耳不闻，那么这些都不相应了，他只有他所喜欢的、所想看的这个呢色，就是说这个环境呢、颜色了这些了，他只看到这个。那么其他境界所起的这个五识，就是这个五识呢，就其他这个香啊、味啊、触啊等等这些识，他未来识的时候他不现起来，比如说有个人他从后面一过，他一过他不可能停留在那里啊，他过了之后他就这个嘞离开了，那你相应的在那一个时间所起的这个识，看到这个人的识了，他不现起，你只看到这个美景去了，结果呢人家问你啊，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呢，你说他没来呀，没看到啊，我都不知道啊，你怎么样也不可能起相应的识了，因为他已经过了，那么说又看到啊，或者又来了，那是跟刚刚那个识了不一样， 跟刚才是不一样。那比如说一个车子一开就过了，开过去了，你再也不会见到，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死了，它毕竟不生，这就不生呢。有彼不能缘过去尽，缘不具故，得非则灭。那么这些已经泄灭了，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海棠花了人家一直邀请你说来看海棠花，但是你很忙，有工作来不了。好，后来你有时间来了，这个花早都谢了，你看不到了，能看到吗？他不可能说你来了又给你开一下，他不可能的，他不开了。就是他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这个心识了这个意识的话呢，他可以想，可以回忆，也可以推想。但是我们前五识它是现实称为，就是现前进，现在缘，现在起这样的识。它也有这个现前的环境，这个境界。如果这个境界它要是一去了再不会出现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呢缘。这个识啊它不能够缘呢过去境。这个过去境就泄灭了，它成为过去了，它就不能够做所缘，就不会再现起。就是说通常的非则灭，就这样的非则灭。于法得灭，应作四句。这是后面呢有一个嘞四料简。这个在俱舍楞里面呢好多处都有讲这些相应的内容，四料简。就是说两个概念范围不一样，有交叉的，有各自不同的，有这两个概念之外的，那么就可以做一个四料简。就是做了四种呢这个来进行这个观察，进行这个思维比较。那么就是对这个相应的观念呢会更加的了解的嘞，深入一点，明确一点。那么这里就是讲了这个嘞灭和这个嘞法相应的关系。于法得灭，应作四句。就是于法得灭的时候啊有四句可以说的。怎么样讲呢？或于诸法为得则灭，就是有的法呢它只有为则灭，为诸有漏过现生法，以有漏故为得则灭，以过现生法故不得非则灭。就是前面说了则灭的范围，非则灭的范围。非则灭的定义呢就是说了圆缺不现，毕竟爱当生，就是于这个类当生法，当来生法，就是他这个圆缺了，没有遇到，然后呢就毕竟呢不起。那么这个责灭呢主要是说了他由这个减责与所相应的这个负得离系，得离系，那么这个烦恼为得不起来了，灭除了，破除了，那么就是这两种的定义。那么有一种法呢它是呢为得则灭的。这个讲什么呢？就是讲过现法。过现法就是过去的，现在的，如果过去的它是能够爱吗？它已经成了过去了，它都已经现起了，所以它不可能是非则灭。现在已经现起了，它也不是当生的，未来要生的，所以它不能够被这个非则灭呢所包含。所以非则灭的范围啊要比这个嘞则灭的范围要小一点。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从过现为三世来讲。那么对于说这个有漏法，有漏相应的，那么通过无漏慧啊观察的时候就能够起到正对治的力量。那无漏慧一观察就能够灭除有漏，这个升起无漏，与无漏相应，离开这个了有漏。那么因为是有漏啊，就要进行这个嘞，无漏慧啊它要进行这个减责，要进行这个断灭， 就是灭除这相应的烦恼，让这相应的烦恼哎，毕竟不起，就带不起，所以这个是嘞的则灭，过性法不得非则灭，这个是第一重意思，第二重意思呢，就是说了，或于诸法呢，为得非则灭，这为什么这非则灭呢？就是说了，未不生法，无漏有为，以不生故，得非则灭，以无漏故，不得呢则灭，前面讲说，这个则灭无同类呀，灭无同类呀，就是说他这个则灭呢，他是正对治这相应的有漏，他灭除了，升起无漏，那么是无漏，他不用再则灭了，都已经无漏了，怎么样则灭呢？就不用，则灭这个无漏慧，它主要是，就是灭除烦恼的，消除烦恼的，所以他不会呢，说再有一个呢于无漏善的则灭，于无漏善的这个则灭，而且的话呢，这个法呢，它是不生法。不生法就是没有现起没有生呢，但是它有可能生，那有可能生就是当生，为了要生的，但是它现在呢没有生，不生法，那么不生法呢是非则灭的这个范围，那它又是无漏的，无漏的话呢就是不得则灭，就是不生法无漏有为，还是有为法当中这个无漏的，他这个嘞不生，这个不生，或于诸法具得二灭，就是有的法呢可以得两灭的，两种的，彼不生诸有漏法，就是第三个范围了，就是不生的有漏法，以不生故得非得灭，以有漏故亦得嘞则灭，就是说将来要生的这个有漏法，它有两种呢情况可能，一种情况的话呢是呢非得灭，就是它这个无漏现起呀，相应这个有漏啊，它都不再可能现了，就是不引发了，不引发了，就像你这个呢我执了烦恼啊，休息之后，他这个呢断除了，断除了，他都不再升起了，他不再升起了。那么修到位的时候，这个从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渐次断除，渐次断除，那么他这个还是呢相应的有一些呢有漏的，那么就是要依这个呢，这个呢则灭。要依这个则灭来断除。那比如说有一种，就像说见到之后，这个无漏啊，圣道呢现起。那么如果他在见到之前呢是修了粗禅的，那么他修了粗禅之后啊，就断出了这个嘞，浮出了这个欲界相应的这些烦恼，所以他一见到的时候呢，马上就超入正道第三果。那么这个些这个有漏的，它未生的，当它见到之后啊，它就不需要再由这个初次见到的无漏慧，再来进行观它，进行断了。所以这一分的话呢，它得这个嘞，非得灭，它是有无漏慧呀，它毕竟不起了。所以对于不生的有漏，它可以是嘞得非得灭。可以是得嘞这个则灭，可以是得则灭。你比如说讲这个苦法执，苦类智，他如果是在欲界，那就以欲界相应的了，就是苦法智了。色无色界嘞苦类智啊，那如果是他得到色界定，得到无色界定，比如说得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定，那比较深的定，那么下面这些烦恼都不起了，他都不现起了，那么这个呢，他这个情况呢，他要不要还有与以下相应的这个有漏的这个呢减责了？ 他不用，他已经过了，所以有一分呢，他是呢可以是非则灭的，有一分呢，它可以是呢则灭的，这个在后面会比较详细的讲，这里只能说个大概，就说这个意思了，你只能够懂到一部分，这也不要急了，但是如果他有学习过的，有了解过的，那么对这些相应的这个嘞内涵呢，是非常的这个嘞清晰的，会，会相当的清晰，相当的清晰，所以它是有漏，所以可以呢是得嘞，则灭，这个嘞，是呢不生，可以是得嘞，非则灭。或于诸法不得二灭，那么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于诸法二灭都不得的，既不可能是则灭，也不可能是非则灭。为诸无漏过现身法，以无漏故不得则灭，以过现故亦不得非灭。就好像我们说了修定，得了定了，你已经在定中了，你还要说定不定呢？你本身就是了，就不需要再加一个力量嘛。在修止的时候啊，这是以四间道相似的这个类比啊，当然出四间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他这个有尘呢，有调啊，有种种这些烦恼，然后他就通过禅修的方法了，这个实践，就将这些相应的烦恼能够为降服，然后心啊能够为安住，能够为平和平稳，就是处于定的状态。那如果这个时候他要起一起加心呢，他又会让这个心啊变得嘞摇动，没有原来那么嘞平和，没有那么原来那么宁静，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舍作意，就任运而主，而转了，就好像我们这个做什么事情他已经做得很熟练了，他就按这个样子做就行了，他不要再加一点什么想法，加一点什么力量，他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已经是无漏了，他是过去无漏法，现在无漏法，他这个无漏法他已现起来，他已经生起来了，那他都不用呢依这个慧抉择，就是安顺于这个呢无漏慧，实际与这个无漏慧呢相应，就是了，那么这个一定里面是舍相应，它不起作意，不需要起作意，那么这个就不会有这个嘞则灭，那么也不会有非则灭，它们已经现起了，成为过去啊，成为现在了，所以这里做了这个四条简，就是分四类法，一漏法就是为与这个嘞则灭相应的，一类法为与这个非则灭相应的，一类法既与非则灭也与则灭相应，一类法呢就是则灭非则灭都不相应，就是则灭非则灭呢都不会现起的，就分这个类四类，就是比较详细的这个内容呢我们不需要去想的那么多，这个帮助我们了解，就是则灭的特点就是它能够为通过这个无漏慧啊，现练现观了，观察了，能够断除有漏相应，这是呢则灭的特点，这个非则灭的特点呢就是说了，相应的这个法它由于条件缺乏，它未来毕竟就不会现起，决定不会现起，那么这个就是非则灭，非则灭，所以这个非则灭它只是说与这个未来呀有关系，这里四重法呢，说第一个呢是呢，过现有漏法，过去的现在的有漏法，第二种呢，这个为的非则灭的呢，就是这个没有生的，还没有生的，无漏有为法，无漏有为，无漏有为是未来的，无漏有为的，那么第三个既是则灭相应，也是这个非则灭相应的，就是有漏的未生法，有漏的未生法，那可能是 则灭吧。那可能是呢，这个类是非则灭吧。比如说，这个与欲界相应的烦恼还没断啊、哦。举个例子啊，那么，他破了这个中品，破了这个下品，上品还没破。那么人家端了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呀、啊，那么当然很好吃的东西，这个要是则灭的话怎么样呢？这个心里面就油然而生这个贪心，哎呀，好吃啊，这个喜欢呢、啊，这想法就有啊。这个无始以来习气嘛，烦恼嘛，这你不断除它的，毕竟是有的吧？那么就说这个境界现起的时候，这个无漏慧它即刻有力量，就好像这个后面有一个警察跟的似的，你要怎么样呢？违犯呢？你要偷要抢呢，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也不客气把你抓起来。那么这个无漏慧呢，它这个现起，现起它就正服它，制服它，那么这个贪心的就调伏了，调伏了，那么这个是呢则灭相应的。这非则灭的话呢，就是说呢，本来人要供养你一个好吃的东西，要引起你这么一个想法，结果后来人主意改变了，他说不供养你了，我不想供养你，结果你都吃不到啊，没有遇到啊，所以这个是未来有漏法，当来生的有漏法，当来生的有漏法，那就是成了这个样子了。第四种的话就是过现无漏，这无漏不用则灭了，也不是未来现不现，你还谈不谈缺不缺呢，它已经具足了，已经有过了，或者现在现起啊，它就不是这个嘞，不是这个嘞则灭，也不是这个嘞非则灭相应的，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四调解呢，就会将这个呢则灭的含义、非则灭含义，两个呢更了解一点点，更清楚一点点，那么下面呢就是进一步，说了纲要之后，从此第二别是诸法体，就是先是总标纲要啊。然后就别是体性，总标纲要就是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有漏有哪些，无漏有哪些，无漏又分为有为无为的，有为的是怎么样，是道地，无为的是三种为，无为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这三种。那么这个纲要知道了，知道纲要之后，下面就是一展开具体的论述，正宗方里面这个嘞别是体性，就好像我们先带到人去参观一样的，或怎么样介绍一样的，先是说这是某某地方，然后具体来讲的话呢，这个地方它有什么什么人物，哪些特产，地形地貌怎么样，历史沿革又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说的一些具体的内容了。那么这个从此别是诸法体性的于中有二，就是有两个部分，一是变诸法嘞异名，就是说诸法了有异名，就是有种种不同的名，比如说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它这个嘞具体来说了，它还有为不同的这个嘞名字，有不同这个名字。第二个就是名诸法体，就是说诸法的体，就是说这些法的体，那么就变异名中啊分二，说异名当中呢又分两分，一名有为异名，二名有漏异名，就是又分两分呢，一个说一分是有为的种种不同的名，一分是说呢这个有漏的种种的名，就是分两重的啊。再接下来且出名有为异名者，就说有为法里面有种种不同的这个名言呢、符号啊，就好像我们一个杯子，这种种地方方言不一样，普通话又不一样，各式各的叫法，但是都是一个杯子而已，这同一所指，不同的名字，就称为异名。那么有为异名，论云前言除道与有为，这个除道与有为法是名有漏，何谓有为？就是 除了这个道之外的这个有为法了，都是有漏的。有为法当中呢，除了道之外，其他都是呢，除了道力之外都是有漏的。那么这个什么叫做有为呢？何谓有为？什么叫有为呢？当然说有为之道的也就容易理解，也就容易知道何者是无为了嘛。宋曰：又著有为法，为色等五蕴，亦四路言一。有离有四等，有离有四等，就是这个简单的讲呢，就是这个有为法呢，可以说是类色等五蕴，这个五蕴法了，色受想行识，就将一切的有为法涵盖了，包括了，那么也可以说四路，也可以说名焉所依，也可以说有离有四。这些都是呢这个类有为法的别名。下面就是一重一重这个解释了啊，跟大家来讲解了啊。这个四曰就是解释，又诸有为法为色等五蕴者标有为法也。所以这个学这些论点呢，我们对于经典里面所说的意思呢就是更加清楚。这太清楚不过了，就说的明确，说的非常明确。我们平常说有为呀、无为呀，说一念分别了，一念不分别了，分别的时候就有为了，不分别的就无为了，就说的很泛泛，不是呢很详尽。那你说真正是无念就无为了吗？那我们现在一般的这种所谓的无念呢，它只是心里面不想种种事情，它没有种种粗分别，它是有细意识，有生灭留住，它不是真正可能是无念的，它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里的话就是非常清楚的说，这个标明出来，无为范围，有为范围。那么这个有为啊，就是色等五蕴，色受想行识。那么色受想行识，我们一一去了解，一一去认识。将整个的这个五蕴法了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认识之后，那么以后在相应的这些事情起来的时候，它是归于色，归于受，归于想，归于行，归于识。那么这些既然是归于想，归于行，归于识了，都是怎么样，都是有为的，都是生灭的。就比如说呢，识蕴，识蕴的话呢，有五官的五识，眼耳鼻舌身五识。那么还有三个识呢，细微的意识呢，摩那识呢，八识呢。既然是识啊，都是有为啊，那就肯定是生灭嘛，这多明显呢。这个论里面呢，就是把这个范围这些概念一一很清楚的嘞，揭示出来。所以前面讲说造论，有种种殊胜的意思吗，种种的意义吧，其中有一个意义就是能够让经典里面的内涵清晰的显示出来，不是说这个说了这样，那个说了那样，经典里面的这个解释呢，可以很多很多，那是呢有定解，有确切的一个呢陈述它相应的这个内涵。那么标有为法也，就是将有为法标出来了，就是再怎么多的，再怎么样的这个描述，不超过这个五蕴呢，这个有为法，为者作也，此有为法众缘造作，故名为有，比故造作故名为。有比为故名为有为，这里我刚刚念这个断句啊，这有点呢，不准确，就是说它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为法先解释为字，为者作也，为就是怎么样子，就是做的意思，就是造作的意思，像我们说做衣服了，做鞋子了，这个火箭轮船呢，都是造作的。 那么造作的话就是拿一些东西啊等等，他慢慢慢慢这个通过一些的方法嘛啊、哦、做了他就成了。成了之后你要用，用了之后它 就又消失了，没有了。我们敲钟的时候它是一种造作，我一敲钟声有了，我不敲钟声又没有了，它是无常生灭的。为呢就是作也，就是造作的意思。此有为法，众缘造作，故名为，就是很多很多缘呢造作了，所以称为是为。我们讲是你也很有作为呀、啊。你很有作为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有想法，有思考，有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做一些比如说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这有作为。那既然是有作为的事情，这又不断的做，这个你一不做了这又没有了。你比如说学习，你是第一名啊，你很高兴，然后就不想学了，过了些时间别人比你好啊，你又不是第一名了，你又名落孙山了，甚至于所以它是众缘造作，故名为。有比为故名为有为。有为的话呢，这个词啊，做一个训示的时候啊，就是解释的时候，它讲得更细。就是说，怎么叫有为呢？就有比为故，就是有种种造作，就称为有为。为是造作的意思，有呢是具有的意思，有具有。种种造作，所以称之为有为，称之为有为。问：过现众缘造作，故可说明有为。未来即未造作，未来即未造，如何名有为？所以这个论点呢，它是讲的呢，非常的这个详尽的。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个思维漏洞呢，都不会容易产生。就是你前面说了什么叫有为法，为就造作，众缘造作，由此众缘造作就称为有为。那么这个有为法有过去法，有现在法，有未来法。那么过去的是已造作了，那肯定说是有为法了，现在的正造作也可以说是有为法了。那么这个未来你还没造作呢，就比如说这个机器还没造出来，还没现起，那你为什么称为未来有为法呢？那是不是说这个它都没现起，怎么说有为嘛？那应该不可以说有为嘛？答：彼是过现造作类故，故名有为。就是这个就回答了，就是虽然这个法呢能现起。比如说你造个杯子，杯子还没掀起，但是它将来诞生的时候，它也是一个造作才成的，造作才可以有的。比如说今天啊五点大家要念经，你啊过去打钟，这个打板集中啊，叫大家都来，召集大家来，然后就敲钟啊敲鼓了。这是未来的，是一个预定的预计的，现在还没有开始。那它不等于是说呢它就是无为法了，它不是。为什么？它将来要现起的时候，它跟现在跟过去这个有为法呢是同类性质，它是毕竟是要造作而成的。虽然它没现起，它一定要造作而成。就比如说我计划明年生产多少多少东西，那它是无为法吗？不是。为什么？但你明年要生产多少东西的时候，你必然要去生产，然后它才被现起。而你现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未来就会有一个变化会出现。比如说这个种子种下去，再慢慢发芽了，长了，长了，最后长了一个参天大树，这个遮阴蔽日的。那么它这个长子它是众缘造作的，没有肥料不行，这风吹它倒了它也不行，所以它最后它要长成一个大树是未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那么它跟现在的众缘造作是同类，所以也就呢称为有为，故名有为。如汝，如心，隐而汝实，可名为汝。未隐名汝，隐类流故。就是说呢，再举个世间的例子啊，如汝如心啊，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汝，一个就是心， 乳呢就是这个哺乳啊，这个幼儿了，婴孩了啊，那就称为乳嘛。那是因为有哺乳，有这个样的这个作用，所以就称为乳，哎，就称为乳。那么小孩子没有吃的时候啊，他也叫乳。为什么？他如果要作用的时候，他要起作用的时候，展现他的作用的时候呢，他就是来哺乳喂养这个婴儿的嘛，他有这个同类的意思嘛。所以不能是说孩子没有这个嘞吃奶，那就不叫奶了，叫别的了，那不叫，它是一样的，是这个流泪，名乳引流泪故啊，就是说作为婴儿呢，要吮吸的，要引的同类，所以称为乳。烧明心，未烧明，这个嘞，流泪故，正烧明心，未烧明。心流泪故，就是说了，为什么这个叫财呢？你要摆在那里还没烧啊，都不能够叫财吧？但是呢，你是拿来要做这个呢，烧火用的，所以就称为呢，财，称为心，心就是财的意思了。我们柴火了，不像现在烧液化气，古代是没有那么多这个液化气啊，过去是有沼气，但是都不会使用的，都没有发现。他这个使用的方法大家都是砍柴，砍了以后呢放到家里面周围囤积起来，然后呢这个要吃饭呢，要这个烧开水了，那就放到灶里面去烧。那么放在外面的时候就叫柴呀，那为什么叫柴呀？就是它有烧火之用，如果它不拿来烧火，我们叫它不叫它柴嘛，正烧的时候那柴就变成火了，烧成火了，那么没未烧之前呢，它是准备做烧的用的，所以称为心，烧流泪故，就是未烧明心呢，这个嘞烧流泪故，它是做烧的用的，色等者，等取受想行识，名为五蕴，就是有为法了，这个总标的时候，或者为有为法了，为色等五蕴，就是举一色，那么就是嘞，这个同类的，还有这个嘞，受想行识，都包括了，所以称为色等，色等名为五蕴，这个是第一名，这个呢，有为法称有为，又称呢这个色等五蕴，又称色等五蕴，可以说，那么还有。意识路言一，有理有思等，就是后面两句啊，另外几个嘞，意名，前面是何为有为啊，就是有呢，有比造作，众缘造作的意思，就称为有为，就称为有为，有造作就称为有为。那么正变意名就是种种其他的别名。意识路者，四位三世，路即是法，四所依故，为过去法，是已行，现在法，是正行，未来法，是当行，故有为法，是三世路，四之路故，名为四路。遗嘱是也，这有违法了，又有一个名字称为是四路，这个四路的含义呢就是这样讲，这个呢路呢是法的意思，这个路是种种法，那么这个四呢是三世，就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未来是三世的话呢，它是对于这个因果相续啊，流转相续啊，从时间观念上的嘞一个建立，就是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那么这个三世对于这个种种有为法，它是这个了，这里指这个路啊，就是指有为法。那么这个四的话就是嘞讲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观念。 那么这个三思啊，它就是要以法为路，以这个有为法为路，就是依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呀、这个相续啊，它不是说单独能够成为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它一定要以这个来无常的这个来变化造作的有为为一，所以这个是四路的话呢，就是四之路，就是这个路啊为所依，这个四为能依，四就是三四，依这个有为法来立名，所以这个路四路的话，这个路为大，四为小，所以称为依主四，称为依主四，这是嘞有为法的这个一个名，有为法第一个名已经说了，为就是造作的意思，有为就是有造作，就称为有为法。四路呢就是三世所行，有这个嘞过去、现在、未来，这是别名之一，就是另外的名字之一。又解此有为法，可破坏故，名字为四，无常所依，故名为路。四即是路，名为四路，是此意思。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了这个四路这一个概念。就我们讲四手法、四间法，就是可坏的、有为的、造作的这四间法、四手法。那么这里讲这个说四路的话，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这个有为法呢，它是可破坏的，就是称为那四，如果不可坏的，就不存在于说过去、现在、未来呀，不会存在说三四的观念了，是如如不动呢，不动本寂了，那么这个相对生灭这个呢，它就会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种种的展现，那么是无常所依，名字故名为路，就是说这个有为法呢是无常的所依。我们讲是四讲无常，那么就是对有为法来说的。那么这个可坏意、无常意，它本身呢依这个无常坏称为路，又称为四，从时间相对角度讲叫做三四，叫做无常。从这个法的本身来讲，它是可坏可破，那是分别对这个有为法不同的这个嘞角度、不同的含义来说的。那么这个四也就是路，路也就是四，就是词业四，就是词体呀、说用称为词业四。故楞云，或为无常所吞实故。解云，有为被无常牵，无常是能吞食也。这是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灯里面说了这个嘞，有为法嘞被这个无常所吞，就你看我们世间的种种一切的这个身体，这个宇宙世间，财富，这些东西到无常一来的时候啊，就纷纷呢都归于消散，就形容好像这个无常就是一个大兽一样的，它能够把所有的都这个吞纳下去，把它消散掉。那么这个呢有为法了，是被无常呢所吞食的，有为法被无常呢所迁移迁走，所以无常是能吞食的，无常是能吞食的，这个所吞食的是呢这个世间的有为种种现象，所以又称为无常，称为无常。言为言语，就是以身为体，言就是讲言语的意思，以声音为体，就是我们说种种话呢，就表示种种这个嘞 意思，表示种种这个内行。那么它实际上呢，就是声音的符号，这个一个一个一个这个音节，这个持续下来，它一连贯了之后呢，就有一些的意思。当然，这个言语啊，它如果成为无声的语言的时候，那就写字写出来，它就变成一种形式，变成一种文字符号，那么也是这个类言语相应的啊，都是同一类性质。那么主要讲说言是讲言语，说话是以声音为体，此言所依，即名句意。这个言句意者，取有为意，此所全意，与能全名，具多三四，故名句意。无为虽意，不多三四，不名句意，言一也非言一也。也就是这个有为法了。还有一个名词可以说是言一，就是语言所依，就是我们种种话呢所依，能够如其言，有其意，这个相聚的，这属于有为法。那么比如说无为法呢，这个呢，清净的涅槃的法，它是无为法，那它这个是要离语言文字不语言呢相聚的。就是说这个名言呢，文字呢，这个语言呢，种种呢，它是嘞这个嘞与这个有为法相应的，它与这个无常法呢相应的。那么它所依的是怎么样的？所依的是有为法，所以称为句意。就是这个嘞所言的种种内容，取这个有为，那么这个有为的种种内容呢是相应的这个语言所表达的，它跟这个呢能说的能表达的名言，这两者同样都是堕于三世，语言也是生灭的，这个语言所说的内容也是生灭的，那么这种相应就才称为句意。那比如说我们讲无为法，讲一切法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那么有相应的这个意，那么这个相应的意是与无为相关的，而这个意它不是堕于三世，而这个言堕于三世，那么一堕一不堕就两类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不称为句意。那么这个语言呢所说种种有为法呢称为句意，就是无为是不堕三世，是不免句意。所以说这个言一啊，就是有为法是言所依的意思，能依是言语言，所依的话呢是有为法，所依是有为法，这个是言依，是这个嘞另外一种对有为法的称呼，有为法的称呼。那么说有离，那是又进一步另外一个有离者，离为永离，即是涅槃，一切有为有彼离故，名为有离。如有才者，名为有才，就是这个地方呢可以设为有才寺。就是说这个呢有离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正到涅槃的时候永离一切嘞有为法，不与一切嘞有为呀相应，这个无为法了，不与一切嘞有为法相应，这个嘞有为法呢它就有具那么一个特性，就是当证到涅槃证到无为的时候，那么就会离这个嘞有为。所以一说有为，它就有离的这个含义，有离的这个性，在我们这个生死流转里面，世俗这个嘞世间众生呢无明习气颠倒，虚烂生死，所以这不断的流转呢生灭造作呢是有为了。那如果他进行学习，依照 佛菩萨所说的清净言教，如是修如是证，能够得涅槃，那么就离此有为法了。这个呢不在这个相续生灭了，就像阿拉汉一样的说，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自如中，自如真。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呢有才是，如有才者呢名为有才，这个有离者名为有离。什么离呢？就是离有为嘛，就是说有离啊。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别名。再有一个有为的义名呢，就是有思者，思是因义，有为有因，故名为有思。就是说呢这个有为法呢又称为是有思。思的意思就是因的意思，就是我们讲有因有果啦，有缘呢，相待而生，相待而起呀，现起的种种诸行，就是有这样一个因引发相应的这样一个果，那么这个呢称为有因，它是由因而有的。前面讲了则灭的时候啊，它是非有同类，非为这个非有同类，就是说它自体不能是说呢有这个呢同类因的，这都有为法有漏法，不能做呢无漏法，不能做无为法的这个同体。那么依世间的这个有为有造作上来讲呢，它是有生因，就是直接从这个因引发产生这么一个效果，这会称为生因，跟这个出世间的无漏了不一样，不同，这个有为啊有因，就是具有这样的这个因，名为有事。宋文等者，这个呢宋文里面一个等字，等字就是说有为法的名字呢远远不止这么些，你要仔细的去分辨的时候，去思维观察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呢。那么这里就说几种，说是四路，说这个是呢言一，说有离，说有事，就是说这个四种名言。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讲说有为法，就是讲有为，就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宋文等等等取有果，就是还有说等取有果了，有为有果，无为无果，是故有为名为有果，如是等类是有为法差别众名，就是如是等类啊等等，就是有很多。那么这里如果就第四重义来讲，他也有说了，有因有果，就是等取有果的意思。就有为法的话呢，它是有果的，无为法呢是无果。但是后面在讲这个六因四缘无果的时候，就分析的更细，就说这个无漏法、无为法，它能够做因，只能做增上因；它做果呢，只能是离系果。不与三界为伍啊，不与三界为系，但是它不能是称为有因，不能称为是有果。有因有果的话呢，就是说了它这个因先直接的产生影响，形成这么一个结果，有这么一个效果，那就是有因有果。所以这里讲有事，然后事为因等者，就说有果，这是这里讲的另外一重义。其实主要说圣送等者了，是说这个有为法差别立名呢，有如是等类，有种种的。那如果从其他角度上来讲，也还有其他的别名，不止如此。那么这个有为呀、有果，无为无果，是故有为名为有果。所以有为的话呢，它会继续产生果的，既非有果的。但是呢这个无为法它不会继续产生一个果了，不会有一个果了，它直接不会引发，不会产生，那么有为法了就会直接引发，直接产生，就称为有因有果，有因有果，这是对于这个呢有为法的义名。那有为法的义名懂得了，有为法的含义知道了，那么其他是什么是无为呢？ 有为就是为就是造作的意思，有比的意思，有比造作。那无为法的话就是没有造作，无比造作，这相反了。所以这一分知道，另外一分也就知道了。那么其次第二名有漏一名，说了有为的一名，再说了有漏的一名。这个颂曰，有漏名取运，一说为有证，即苦即世间，见处三有等。就是说了这个有漏怎么讲呢，有漏就称为取运的意思。我们讲是五阴炽盛火了，就是五取运，以于这个五运上执为我所，与五运上有取有着，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有痛苦，有烦恼，有生灭，有生死流转。所以有漏又称为取运，又说为有证。这个证呢，就是互相这个意见呢不合了，意见不统一，意见不一样了，互相这个争辩呢，政论呢，你说你有道理，他说他有道理。就好像说盲人摸象一样的，这个他摸到象的某一部分，另外一个又摸到象的某一部分，这个各执己见，各执一端，说这个象是扇子啊，说这个象是柱子啊，说这个象是什么什么了，他各有其说，他不能够为统一，就互相的争论。那如果是他能够见全相，整个都知道，那么你们说的种种是部分呢，它是了然于心的，而不会有这个种种意见争论。但是我们世间呢，他没有这个依佛法的道理闻思学习，没有深深的体证到，那么他就种种相对的这个见解了，在他这个相应范围呢是对的，但是他就以为说超出这些范围也是对的，那就互相争论呢。或者是他所说的呢，从这个相应范围也好，还是说究竟义理也好，他完全就是错的。所以世间颠倒是两种，一种是以世间范围来讲是正的，一种的话就是以世间范围来讲也是错的。就这两种。所以他就会有正呢。即苦即世间，又称为苦即的世间。就是有苦有疾，疾是因，苦是果，就苦疾世间。见处三有等，是见处，见所立处，见所依处。三有就是这个色有啊，欲有，无色有，等等，这样。那么这个是对这个颂呢，简单的这个来解释一下。下面呢就是依这个颂进一步再具体的来说来解释，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说了这个四曰，有漏名取运，烦恼名取，能直取生死故也。运从取生，故名取运。这个运呢，在观这个苦的时候，又说这个是一切苦的这个的容器一样的。就我们有这个五蕴，有这个生死相续的这个生命体，那它就会在这个生命滋生的种种的苦啊，有生有心的种种的这些。如果这个停了，那么这个苦它的依托处也就没有了。那之所以非有这个蕴，它从哪里来？他从烦恼而来，这么由这些烦恼造业，形成这些业的力量，然后又由这个烦恼去滋润它，引发它，就能够为直取，就是能够直取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生死了就会现前呢，不断的这个流转呢，就好像我们世间话说的了，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一个巴掌拼命拍的时候，另外一个巴掌他不跟你对的，那就不会有声音。就是说你当有业了，那你没有取，没有这些烦恼去取它，去滋润它，它也无法来现起。所以主要啊，这个影响呢还是呢这个烦恼， 烦恼贪能够取，他只取这个类身体。就像说无名缘行十二缘，十二缘起的时候，这个人一死了，这个我执了我所了，他就会很强烈的现起来。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这个身体消失了，没有依靠了，他还要追求生命呢，他要去一个地方呢，他不能正观说这个因缘生灭，我是相对立的一个呢假名，非真实有。所以这个利益呢就引发出来呀，再继续取下一届的这个生死，就是说能只取生死，运从取生，我们有所要取，那么这样就会有运，就是说他有这个取的时候，有这个烦恼的时候，那么滋润这些业行呢，就在这个嘞三界里面，这个轮转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种种的地方，所以这个运就称为取运，它是从这个因上立名，就是有这样的因产生这样的果，有取，那么就有运，就好像无名缘行行缘识里面讲的，这个取缘有，有就是业了，取缘有啊，取缘有的时候，那么有就缘生了，缘老死了，忧悲苦恼都出来了，所以这个有漏啊，名取运，从因立名，如草堪火，火从草堪生，名草堪火，就好比说了，过去烧火做饭，它是用那个草堪呢来烧的，烧了烧了，这个饭就熟了，那这个火呢是称为草堪火，为什么叫草堪火呢？它是烧草烧堪所出的，那就草堪火。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有漏的诸运呢称为取运？就是我们众生的颠倒啊，直取啊，那就来了，有这么一个运，这个呢相续生死，流转不断，就是从你的取来的，这个以世间的这个草堪火了来避喻，或运属取，故名取运，从属为名，就是说呢，这个无取运呢，有漏叫做取运呢，就是这个运呢，它属于取的，所以有取就有运，这个运就从属于这个取，所以称为取运。这里从这个这个取和运的这个作用关系啊，进一步来说，就是有从属关系。那比如说呢，如帝王城。成熟帝王名帝王城，就是以世间的例子说，这个城呢它是谁的城？它是帝王的城，那没有帝王它也没有城呢，这个有帝王呢它有这个组织了，摄受啊，那么就有城呢跟他办种种事情呢，它是从属于帝王的，所以称为帝王城。或运生取，故名取运，从果为名，如花果树生花果，故名花果树。就是这个运它生自于哪里啊？这个运生自于取，所以称为取运。就好像这个树啊，它会开花结果，那我们就说这是一个花果树，它不是说像有的树一样它只是有绿叶，它不会有花果的，不叫花果树，但是它又会开花结果了，有花了，就花果树啊，就是它这个嘞树，这个嘞它会生这个花果，它会生这个花果，就是说花果树，这么是有漏的一个名字，有漏就是讲取运，就是我们众生呢取着的诸运，那么这个都是有漏的，就是与烦恼相应的五蕴，就是有漏，就是有漏。有真者，烦恼明正，触动善品，损害自他，故名为正。此有漏法，正随真故，故名有正。 就是讲第二个名字有漏法，又叫做呢有证，就是证的话就是讲烦恼了，烦恼有见烦恼，有欲烦恼，欲烦恼呢是种种情欲感情这些事情上所依啊，形成的这些类系缚，这就是贪舍了爱恋呢，放舍不下种种这些事情呢，那让他心里面的焦虑不安，或者是呢这种追求啊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大，那这个呢称为正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呢种种思想不同，种种呢认识不一样，那么互相起这个呢斗争，就是为欲，为这些五欲，那么人啊人之间相争执，那么这个有思想的人他不为这个欲啊等等的问题来争执了，他又为种种不同的意见思想来争执，就是另外一种烦恼，见烦恼。那么这个正的话呢就是烦恼的意思，又称烦，也是烦恼的意思，就是里面呢矛盾呢相违呀，你看我们内心不寂静，很多很多事情呢在心里面呢冲撞碰撞，触动善品，就是把这个善品的法了，这些善法呢给它摇动，就好像一棵树一样的，人在下面呢拼命摇，摇了这个枝叶全部都换下来了，这个花果都换下来了，那么这个烦恼的话呢，这一动的时候啊，我们种种这些善品叶了下来了，损害自他，就是对自他的会有损害。有烦恼的人呢，他心里面呢，很不平和，自害害他，自己也受伤害，同时呢，那也伤害其他的人，损害自他，所以称为正，所以称为正。那么这个有漏法的话呢，就是正随增，就是只要有漏相应的法，这个烦恼就会随增。前面已经讲过了，与彼漏随增，故名为有漏。什么叫有漏？烦恼随增，这就有漏。这你说有修行没有修行啊？首先你先认识什么叫做烦恼，能够知道烦恼的相，然后再一进一步检查反省自己，是不是说这些种种烦恼啊升起来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或者变得微细变得更坚固了，那么这个就是有漏相应，不与无漏相应，他没有办法调伏自心呢，减除烦恼了，那么这个叫修行吗？这就不叫修行。这有的人念咒念得很勤快，拜佛拜得很勤快，但是心里面烦恼很多了，一点也没有降服，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烦恼啊无明火了比谁都大，但是大家还是很尊敬他，是拜佛拜得多，念佛念得多，或者持咒或怎么样的，经典诵得多，就是说他没有依经典里面的这个道理来如实的观察来调伏自己内心当中的种种烦恼，所以这个叫有证，就有证，就是证，就是这个有漏，有漏的增长，这个嘞烦恼，故名为有证。有彼证故，就是有这些种种证，犹如前说有彼漏故名为有漏。前面讲有漏，为什么讲有漏？就是有彼漏，彼漏随增，那么称为呢有漏。那么苦者苦地三界有漏为圣心故，总名为苦，非是苦受逼迫之苦，以彼苦受为欲界故。这里讲苦即世间呢，包括了苦苦坏苦行苦，就是三苦，所有的苦都包括了，不只是讲一般呢这个感受上觉得哎呀心里很难受啊，这个身体很不舒服啊，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呢，这种痛苦的逼迫性的感受叫做苦，而是讲世间一切有漏相应的行为， 这个身心种种的事情，跟这个呢无漏心，跟这个圣者的心呢相违背，所以说明为苦。就好像这个定和这个散心一样的，我们一般有情的心呢，就是东想西想，像只猴子一样的收不住，那么这个心是晃动的。那么有定的人呢，他心呢等持而住啊，没有沉没有掉啊，内心喜悦了，得到清安了。那对比那些人来讲，这个人即使吃到好美的饮食，过得比较舒适的日子，但是他的心里面呢不安寂，扰动波动。那么依有定的人呢来看，他这个就是一种苦。定的乐呢他尝不到，定的乐呢更加呢这个呢微细美妙，所以对比来讲，那个就是一种呢苦了。那么圣为圣的心啊，就是与圣相为的心啊，就是我们这些有漏心，有取有执，有种种烦恼，总名为苦啊，这些都是苦。不只是说这个感受上觉得痛苦就叫做苦，那感受上也还好，但是呢你内心的烦恼相应啊，这些贪烦恼啊等等的都生起来了，没有办法能够停得下来，没有办法能够安静得住。那么这个呢就是与圣相为心所起的种种有漏法。那么这些有漏法，有漏的事情就是苦的，那是可坏的了，变化的了，不够长久了。所以为什么叫地嘛，后面也会说嘛，世间以为乐，圣者见为苦，众生颠倒以苦为乐，他不知道，他还觉得是乐的事情去追求，这个愈演愈烈，积重难返，就形成了身心的困扰，那就变成大苦了，变成苦受的苦了。以彼苦受为欲界故，说苦受啊只是在欲界里面有，到了这个色界无色界，这色界以上这苦受就没有了，但是他的苦还有，他仍然呢有执着，有取着，取着色，取着这个无色，极者极地，极是讲这个极地，苦呢是讲苦地，有漏诸法召集苦故，名字为极。世间者这个嘞无漏道地，虽四相坏，缺地种坏。一这个嘞这个念这个是念了转了一行了这个世间者是可坏意，这个有漏诸法有二种坏，一四相坏，二对之坏，故名世间。这个极说了，苦说了，极的话呢就是种种这些有漏诸法了，非着急苦，这个苦呢就没办法断，新的苦在制造，旧的苦没有受完呢，新的苦又制造，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够净苦啊，是没有办法净苦。所以这个急啊，它会召集种种苦，就是我们现在种种业行，善也好恶也好，种种这些行，它会召集未来的嘞运，然后我们于未来的运又重新在这个上面呢起烦恼，制造烦恼，一步一步这样呢推移下去，招感呢种种的世间的诸行，称为苦。那么这个世间呢是讲可坏的意思，前面讲过了这个有为法又称为四路，就是三世所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又称为无华，这个又称为无常可坏，无常能够吞噬一切嘞有为的现象。那么这个世间的是可坏意，这个就可破坏的，可变坏的。那么有漏诸法了有两种坏啊，这里说有为里面 跟有漏又不一样啊、有漏里面有一分是这个嘞，有为里面有一分是有漏的，有一分呢是无漏的。那么有漏诸法的坏呀，它这个训四件坏有两种坏，一个坏呢就四相坏，后面会讲有为的法都是有生住意灭，就是一个现起了就生了，生了之后呢它能够保持一段时间是住，保持了一段时间都终于不行了，这变坏呀，就意了，像这个花了慢慢又谢了，果实了熟了它又落了，你做了一个东西很好吃了，放久了就馊了烂了不行了，最后就不能吃了，就变坏了，只能把它扔掉，就坏生住意灭的四相，四相坏。那么第二种坏，这个有漏啊，它是对治坏，有漏的话是对治坏，对治坏怎么对治坏，就以这个无漏慧无漏的道地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就能够对治，就能够对治这个有漏的烦恼，对治这个有漏的取。而烦恼本身它是有为法嘛，四见相吧，它就有生住意灭，同时呢它也有一个坏呢，就是对治坏，无漏慧无漏法能够对治此烦恼，消除此烦恼，烦恼它就既不就不能够继续这个现起了，继续存在了，所以它有两种坏，所以故名四间，故名四间。无漏道地虽四相坏，缺第二对治坏，故不名四间。为什么道地它不属于这个有漏法，不在四间色？就是说这个道地啊，它只有一种坏，就是有生出意灭的坏。等我们修道的时候，比如说对着出出这个五欲杂居地里面九品烦恼，你对着完了断出了，相应的观察作意还要吗？就不要了。所以它起的时候要生，对着好了，对着已经结束了，那就有灭。所以它有这个有为的事项，有生住意灭的有为事项，但一起对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四加行的时候，它初一念开始升起见到的心，都转入呢这个了无漏慧，那么就已经离了世间的相应的加行的这个观察慧了，这个顿超到无漏慧了。无漏慧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它就有这个嘞对治的作用，就对治见到所要治的相应的这个嘞我啦、禅啦、乐啦种种这些颠倒烦恼，它就起了这个对治作用。它本身不能够为对治坏，这娱乐无漏相应的这个慧呀，它不可能起到对治坏，因为它是无漏嘛。有漏烦恼才能够对治，所以它只有四间的这个四相坏，就是有为法的四相坏，但是没有对治坏，所以不称为四间，就是说即苦即四间。有漏呢苦即二地，如果以内容上来讲，这个有漏啊苦地及地全部都包括摄进了，包括的摄进了。那么这个世间的话呢，就是可坏的意，可毁坏的意，那么这个有漏法呢，它因为有两种坏，所以称为世间，无漏法不成世间。我们讲世间法，什么世间法？现在大家能够清楚了吧？就是讲苦地，就是讲极地，就是苦极二地，然后呢，这个世间法了，它可坏。它不像这个无漏法了，不，它只有一种可坏，就是说像有为的道地，它有四件相坏，这个它有这个嘞有为法的四相坏，但是呢没有什么对治坏。那如果是说无漏的无为法的话，四相坏也没有，对治坏也没有，这样的，那么这个就通过这个嘞相应的这个分别了，分开了这个了解了。就对于何者为世间呢，就更加的清楚一点，更加的明确一点。 无漏道地，虽四象坏，却地位之坏，所以不宁世间。这是世间一解了，有漏的别宁，有漏说为取运，说为有证，说为苦集，说为世间。那么接下来呀，这个有漏又称为见处。见处者，见为五见，身见、边见、邪见、见取、借进取。此有漏法，见所住处故，见所住处故名见处。这为什么这个有漏法又称为见处呢？就是说了这个有漏法了，它是呢有情烦恼颠倒戏论升起五种呢错误的见解所起的地方，所依的地方。这个五见呢又称为五力识，就是它是思想上的见解上所起的，所以它对于有情的戏缚这个作用它是直接了很快的，就是说了这个影响呢很直接的，这个它要是要改变断烦恼的时候也是断就是很快的，那么这个顿时不一样，顿时的话呢它是长久熏习的，长久形成的，所以它要一下子改也没那么快。那么这个见处啊，它是有种种的一个类这个见解思想那么就有五种错误的，就是身见、边见，边就是断肠见呢，身见就是我见呢，邪见就是拔无因果，认为一切都空的，做好事也无所谓，做坏事也是无所谓，都是平等的，都是空的，那个什么成就这样那样呢，都没有什么成就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呢，拔无因果，拔无这个三宝四谛，这种错误的观念，这是邪见。见取呢，就是依他种种的错误的见解，取着为殊胜，我的这个想法才是对的，这个才是好的。那么另外也有说这个见取了，就是他有正确的佛法的一些观点，但他只是取着于这个类相似的理解，而不深入的呢去修正呢，去正道呢，以之为善，就每天呢说给人家听的，他自己不实践，那别人修正的时候啊，只是见到相似的境界，他也以为是真实的，所以有见有取，有见有取。那么借进取啊，就是以错误的一些的境界，就是说以错误的一些律仪啊、规矩啊，认为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了就可以得解脱，其实这些都不可能得解脱，也不能够断烦恼。这个是借进取见，这里大概的讲一下，在随面品的时候啊，再详细的跟大家来说。那么这五种见，它要依什么起啊？就依这个呢有漏法，就依有漏法。要无漏法相应的话，这五见就不可能起了，所以有漏法呢，见所住处，这个见呢住的地方，有这有漏法，就有这个相应的呢见生起来。故名见处，就称为见处，又可以称为见处，那么名三有者，这个三有是最后一个名义了，称这个有漏法的名义的，是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个很简单，就是讲三界的意思。诸有漏法有三种意得名，就是说有漏法呢有三种意呢，这个呢，得名。得名三有，一三有因，有三种义得名三有，一三有因，因即极地，二三有一，一即苦地，三是三有色，据此呢三义故名为三有，这个三有啊讲欲有色有无色有。那个如果从义理上来讲，这个有漏法呢，这个有 具有色有无色有，这个有的意思怎么讲呢？就是说与欲相应，与这个有相应，与色相应，与无色相应，就是它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意啊作用呢？就是第一个呢，三有因称为有，称为有，就是这个嘞是极地，那我们有烦恼有业，那么就会升到欲，升到色，升到无色里面去，就是这个因呢，极地为因呢。第二个呢就是三有依，依的话呢就是说是苦地，就是苦地，我们这个嘞色无色欲依这些，与圣心相违，与圣心相违就是苦了，说以苦地啊，为依，苦地为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三有色，就是视这三有为所摄，有漏法呢这个三有就摄尽了，说欲，说色，说无色，它都是有漏的境界，不超出这个范围，所以这里有从几个角度上来讲呢，说取运是有漏，这个有证是有漏，就有烦恼啊，苦集是有漏，世间是有漏，见处是有漏，三有是有漏，这些都是呢有漏的同义语，同义语，同样的这个呢内容，就是这些词不一样，都指的是一回事，此三义故名呢三有，等这等取有染，如是等类是有漏法，差别众明，就是等呢是等取的意思，等取有染的意思，就是说了你有这样的有，这有漏诸法相应的话，就是起种种染，染就是烦恼的意思了，染浊的意思了，好像这个是墨水呀，这个是浑水呀，它一流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清的也染了，流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染了，这是有染污性的，这个有漏诸行呢，有漏的这些呢种种事情呢，会让众生染着，流卷在生死里面，这个有漏法呢这差别众明，就这些，那么这个是嘞，别名这个义名，就是别名体性里面呢说这个义名，有为的义名，有漏的义名，以后大家就是说应该很明确知道什么是有为，什么是有漏，那么反过来也就容易知道了，理有为是无为，理有漏是无漏，那么这个接下来也是呢，从此第二证明体性，旧中有三，就是这个嘞正式开始说种种这些了内容的体性，前面总说了总干呢，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有漏有哪些，无漏有哪些，这意思怎么样，这个纲要性的说了一下，下面就是具体一层一层阐述了，那么我们这个依照这个论点所讲的一层一层这个深入，就会建立这个具体系统丰富的这个认识，对于佛法会有一个呢清晰的了解。旧中有三呢，这个证明体性的时候分三，一总变体性，二别是名义，三诸门分别。那么这里就分三个，一个呢是总说体性，说了体性之后呢，然后呢就解释了相应体性这些名，名相应的义，名字是什么，这名字所说的相应的义是什么，说完了之后呢，诸门分别，诸门分别就是以种种门呢，就是以种种的层面，种种的角度来分别，就比如说这个色法，或者这个类受，那么从有漏无漏，从善恶无忌，从种种的方面，种种的层次来进行的分辨了解，那么我们对具体某一法，某一法呢，它相应的相貌啊，就能够清晰的呢呈现在心里面。 就总遍体中分三，所以在这个总遍体里面呢分三个部分，这个一颗一颗呢是相当精细的，就是一正出体，二明总色，三显开合了，就是先呢出体，也就是说这个别明体啊，别明诸法的时候它有哪些哪些体啊，说了之后，然后啊在这个呢总色啊，就这个内容呢进行呢总色，总色了之后再显开合，就是说如何这个收拾一起来，然后这些意啊又分开来，有哪些哪些，就是有开有合，那就是分这类三颗。好，这个下面又分了，再分下去，就第一正出体中分三，这里就开始要解释了这个本论第一个分别界品，就是此品的管家的阐述详细论述，所以称为是呢分别。为什么叫界品啊，这也讲了，是说诸法的体皆是因意，皆是敌意，就你相应的呢要这个在学的过程当中呢，适当的时候啊要进行这个呢温习回顾，那么综合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对于这个论点的意思就会呢更加清楚，就会更加清楚。那么这个有三部分，一名色蕴，二名伤蕴，三名食蕴，就是分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呢色蕴、伤蕴、食蕴，以这三个来分，这三个来分。色蕴主要是讲呢物质的一切的现象，称为是这个呢色蕴。那么第二个这个一类的体啊，是说伤蕴，就是讲受想行这三蕴，这三蕴。那么第三个名食蕴的话，就是说第三类的体，这正明体分三个呢，就是讲六识，种种食食蕴的体，那么这个呢三重义。就名色中分二，说色的时候啊分二分两个，那么一个是正立蕴，就是说蕴，第二个呢立处界，以这个设法来说了，以这个中心为展开，那么说这个色它本身是怎么样，这个蕴，如果依这个处依这个界来讲，色又是怎么样，又哪些，就是分两个，那么就立蕴中分二，那么就这个说这个色蕴的时候啊又分两个，一个呢是开张，二是别事，就是第一个呢是说开张呢，开宗明义啊，我现在开始呢说体了，说体当中呢又这个呢正出体，正出体里面又分成三个部分，三个部分里面又说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色蕴标出来，所以呢这个开张，别事呢就是依着呢这个色蕴逐步逐步解释，且出开张者，就是要是正式开张了，所以这里是一个呢总说总的这个呢讲，讲了以后再一只一只分开来，然后就是开始呢所要的讲的第一个问题，论云前言色等五蕴未有为法，色蕴者何？宋曰在前面不是讲有为法的时候讲色等五蕴吗？那么色等五蕴就是以色为代表，等的话就等受想行识，就是含有受想行识啊这些呢包括在里面呢，那么到这里呢就开始进一步具体的来说，那么这一分一分说了，到慢慢又会总色总结在一起哦，就回过来 详细的阐述和解释清楚了，这个呢有违法、有漏法、无违法、无漏法，哎，无违法、无漏法、有违法、有漏法，这都解释了。那么先说第一个，宋曰：“色蕴是什么呢？色者为五根，五静即五表。”这个一个就是说，两句话，半个颂而已，就将所有的这个色法了总标出来了。色法的内容是哪些了？我们这个读这个心经里面说了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开始的时候呢，观的时候啊，广泛的有观呢，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色说的多，然后再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就五蕴都说了。那么读这一站的时候，你如果是对于根本的这些佛法的义理有学过，知道这个色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就如实的理解，能够关照这个色是空，空不异色，就能够如实关照。那么这里讲色呢，就是先将这个名目啊标出来，就是有五根、五净和五表色，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和色声香味触，以及一个呢五表色。那么在一般的法义里面呢，一些论点经典里面就说了，另外还有一个是法出所色色。法出所色色呢，就归于这里来说五表色最后一类。四曰：五根眼耳鼻舌身，五净色声香味触及五表色，此是一种名为色蕴。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嘞了解，很简单，就是说五根、五尘和五表色是一个，是一类。那么这个所有的类都是这个类色蕴。从此以下一展别事，就是总的说了，具体的怎么讲，眼是怎么样，耳是怎么样，到底怎么样才称这个五根，然后这个五尘又有哪些尘呢？那么就是一章别事，就是依这个章呢，一层一层的这个阐释。就此有三，就是就这个的话呢，有三个：一是五根，二是五净，三是五表。那么如果分类的话呢，这个十一种色法呢，又可以分成三类：五根是一类，五净是一类，五表是一类。所以你看这个论点呢，它在叙说佛法，在揭示佛法的道理的时候，他都有做了很详尽的、很严谨的这个类归纳、条理、整理。所以比我们自己去学、自己看呢，这里看点，那里看呢，那里看点呢，那个效果要好些，效果要好很多，所以这个就分三类色了：五根是一类，五净是一类，五表是一类。且出示五根者，就是先呢说这个五根呢。宋曰，就是先说这个五根呢：彼时一净色，宁眼等五根。那么这个眼耳鼻舌三个五根呢，它这个色的这个体性，它的自相内容是什么？就是说时升起的时候，他要借助这个净色，以这个净色为一啊，升起来种种的认识，种种了别，所以说这个是嘞，这个净色，名眼等五根，就说这个是呢，眼等五根。那么四曰，彼者彼前眼等五根也，就是彼呀、就是前面这个眼等五根，就是指这些十一净色。彼十一净色，就是说这五根呢，就是十一净色。十者即眼耳鼻舌身十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十，像我们看到花啦，听到声音啦，闻到香气啦，尝到味道了， 碰到硬和软的东西了，那么有这些认识，就是五官的认识，有这些识的话呢，他要依这个净色，眼识等五，依止眼等五根，就是他要依这个根呢，就像这个大树一样的，树要是没有根啊，树就死掉了，他有这个根呢，才能够为枝繁叶茂，才能够长得起来。我们这个识呢，要认识东西，你要五根没有啊，五根它也欠缺了，缺一个就一个不行，眼根不行看不到，耳根不行听不到，所以他要依止这个五根，从一得明啊，明眼识，就是依这个眼呢，它有帮助，有引发这个看东西的作用，所以立眼识明，这个就是称为呀、依主事。宋言彼时依彼，彼时彼能依时，彼时的话就是彼能依时的意思，就是根能依的时，根能依的时，所以故名呢彼时。依净色者，彼时所依五种净色，名眼等五根，就是说这个时啊所依的五种净色，称为呢五根。眼等五根体清净，体清净故，如珠宝光，故名净色。就是说眼等五根的这个体性呢是清净的，就好像这个珠宝的光明一样的，珠宝是晶莹剔透的嘛，它没有说种种垢染杂质了，就是能够为放这个嘞光明出来。那么这个五根呢，它是讲这个净色根，能够发识，能够引起啊我们这个五个嘞感官的识，升起这个嘞对现象界的嘞认识，那么这个色呢，不是粗分的色，是净色，就好像珠宝的光一样的，这个光明呢，晶莹剔透啊，没有种种呢这个杂染呢，这个就内镜说这个五个色根。这个五个色根呢，在书里面说了是天眼所行，就是这个天眼呢才能够为看到的，肉眼呢说仪器啊这些测量呢是看不到的，只有天眼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比如说中阴身出来，它也有五根呢，但是它的五根呢是说被业所聚啊，形成相应的这个中有，它就不是依我们现在眼球啊耳朵了，这些的作用，这些又是一个在外围的，它属于后面说的五境当中的，色香味触，这些存在，那么精细的，这个呢清净的，才是呢这里讲的五根，这里讲的五根，这个像现在有些例子了、故事了、案例了，能够侧面的呢。让我们了解一点什么叫净色根，那么真正直接的闲聊啊，就是要有禅定之上才能看得到，我们今天呢先说到这些。